我们平安，今天我们是既有主餐又有敬礼啊，这个主设立的两大圣礼啊，今天在我们教会啊同一天我们要举行。弟兄姐妹，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成为教会的柱石。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啊1-10节啊。那今天的正道呢，我跟往常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往常我读是四经啊，今天我有点主题性的啊正道啊，所以我今天的经文啊，我就啊自己来读一下啊。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10节，他说到啊，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义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隔离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隔离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隔离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与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那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弟兄姐妹，上次我就讲到我父亲怎么样造房子，今天我要讲到我祖父的房子啊，让弟兄姐妹更多的知道我沈家房子是怎么样子啊。我在儿童的时候啊，我的祖父早就造了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呢，实际上与我们现在啊，至少江南看到的房子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房子呢，我的印象中啊，它是这样，它是墙的两边啊，就是那个房子的两边都是用很大的木头啊，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品质性的结构啊，两边都是这样。啊，然后中间是一根最大的木头来做这个梁柱啊，那这样呢就是两边撑起来，然后砖呢，砖是单道墙啊，单道的砖打在这个木头上面，是这样的房子。所以实际上这个承重主要是在这些的木头上面啊，木头上面。所以今天我就要讲到啊，这个木柱啊，这个柱石。那英文里边啊，这个是 pillar 啊， pillar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柱状物一样啊，来是整体坚固牢固啊，这样的一些柱石。那可以是木头，也可以是石头啊，也可以是金属。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们今天讲教会的柱石。我们刚才我读了经文啊，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教会的柱石。我们上一次啊，主日分享到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所以这个灵宫就 spiritual house， 这个灵宫啊就是指代教会啊，所以教会它不是一个建筑啊，所以我们今天中华福音教会不是在啊我们5 mile 这里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建筑，它不是这个意思啊。教会乃是什么？乃是 spiritual house 啊，是灵宫啊，是我们信徒属灵的家。我们刚才读到教会当年初代教会有柱石，提到雅各、基法、约翰。我刚才提到啊，我祖父的房子有这个木柱。我们今天看到属灵的房屋啊，属灵的家啊，就是教会啊，也有这样的柱石。所以我们看到当年耶路撒冷教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三位人物啊，称之为教会柱石啊。这三位人物就是雅各、基法、约翰。弟兄姐妹，是否听说过圣教三柱石啊？我已经把它提出来了啊，这个是当年罗马天主教会在明朝的时候，他向这个中国传福音啊，那么其中啊有三大人物啊，称为当时圣教三柱石啊。第一位就是徐光启 啊，弟兄姐妹听到，我们从上海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徐佳慧啊，徐光启的这个老家，并且徐光启的，我想徐光启的坟墓仍然在那边，对吧？然后还有一位李志藻，还有杨廷军啊，这两位弟兄姐妹知道是哪里人吗？啊？啊？宁波人，宁波附近，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对呀，宁波附近都是浙江人，啊，对呀，所以圣教三柱石啊，一位上海人，徐光启、李志藻、杨廷军啊，两位是浙江人，所以我今天题目成为教会的柱石啊。我们来看当年雅各，弟兄姐妹，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兄弟之一，啊，所以是初代教会的领袖。我们看到啊，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啊提到雅各，可以看到雅各当年在教会啊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九节讲到，保罗悔改信归主以后，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就是去拜访雅各。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又去特别拜访雅各。我们看到彼得从监狱当中释放以后，他特别要他的朋友们去通知雅各。弟兄姐妹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议的时候，雅各什么？最后总结会议的决定。我们也从这里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先提到雅各，后提这个基法，基法就是彼得，似乎表明当年雅各在教会的地位已经超过彼得，啊。我们知道雅各啊，他经历一个从怀疑到追随主耶稣的过程。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前，雅各是不信他的哥哥的啊，不信他哥哥是到来的弥赛亚，并且在当年耶稣当年忙于传道的时候，顾不上吃饭的时候，雅各和他亲属们说什么？耶稣癫狂了，啊。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一个很强的哥哥底下，啊，雅各在一个，啊，耶稣是他哥哥很强的哥哥底下，他会这个心态会怎么样？啊，弟兄姐妹，我有一个弟弟啊，我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我弟弟生活的相当不容易，因为。我读的初中我读的高中都是他后来读的。我的老师们后来就不动不动就对他说，你哥哥怎么样怎么样，你如何如何。我以前不知道，我后来有因着一个机会有这个老师们跟我提到，哎呀，我想坏了原来我的弟弟其实很不容易他这个一直在生活在我这个哥哥的阴影之下。对啊。所以弟兄姐妹，当年雅各他是这个对主耶稣对耶稣他是怀疑他不相信耶稣是犹太人期待的弥赛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之后怎么样，亲自向雅各显现。这件事情极大的震撼了雅各，从此改变雅各一生所以雅各生命的完全翻转，我们常常说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有力证据之一主耶稣基督复活改变雅各的一生。我们读到雅各书第一章一节怎么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弟兄姐妹雅各是犹太人他居然称耶稣他这个肉身的哥哥，他怎么说，他是主the Lord 然后说是他的仆人他是他的仆人。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相传有一个名声就是说到雅各的时候就说到公义的雅各，雅各极其公义为人极其公义遵行律法已经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然后呢，主耶稣基督我刚才说像雅各亲自显现以后，雅各的生命完全转变，然后雅各就是他对他的同胞就犹太人是很有负担， 所以当门徒啊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有选择向外邦人传的时候，但是雅各的却仍然留在犹太社区，他的一生的工作就是使犹太人啊怎么样归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雅各，他何以成为初代教会的柱石？难道他是因为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吗？啊，有这样特殊关系吗？然主要是因为他来牧养耶路撒冷教会，是啊，这个我们啊新约教会啊第一个啊，我们称之为 mega church 啊。有人考证，耶路撒冷教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啊，就增长到十万人。雅各成为教会的柱石，主要是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生命啊，他敬虔坚定的信心啊，他生命的完全翻转。所以今天啊，我们啊有幸啊，这个脚印敬拜团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诗歌啊，教会要兴起啊。所以我讲到教会是我们信徒属灵的家啊，教会是我们门招之人的集合。那在我们中间要兴起更多的雅各来。我就讲到这里啊，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啊，雅各他忠心于传道。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啊，要兴起真的是忠心传道的传道人啊。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有培训个人布道啊，那我们新约教会每一个信徒啊，每一个门徒，我们都是什么啊，我们通常说啊，信徒皆祭司啊，我们也有大使命啊，我们是什么就要去传福音。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新约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受到特殊呼召的群体啊，我允许我提一下。我在这个印第安纳教会的时候啊，我听到啊，美国的弟兄姐妹向我介绍的时候，他通常会说我什么时候得救啊，然后啊，有一些弟兄我就发现他会说我在什么时候蒙召啊， I was called to preach 1991啊，他会说我什么时候蒙召啊，所以先会讲得救，然后就讲蒙召做传道人啊。所以英文有一个词啊，就叫 preacher 啊， preacher， 他是 I was called to preach， 然后 preacher， 这样的人就是 preacher。 上次啊，华神啊，刘啊，我想是刘志远啊，是刘啊，有志远牧师，他原来的教会啊，他是这个教会也是只有大概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他这个教会啊，就出来30多位的传道人啊，有些在他本教会服侍，有些到了外教会，有些去传了做了宣教士啊。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复兴的一个标志之一啊，就是能够传道人辈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说啊，我们中华福音教会该到了出来传道人的时候了。我们中华福音教会啊，我们从84年开始，我们现在已经超过30多年啊。如果加上原来的教会啊，我想何弟兄，我们已经40-50年至少吧啊，有没有40-50年？这个叫呀，所以我们教会应该到了出来，我们中间有传道人的时候了。原来的这个吴牧师啊，我们都是空降的啊，但是我希望 啊，我们弟兄们中间啊，我们教会中间啊，自己出来传道人啊。圣经在这里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勉励啊，我们的弟兄们啊，特别是年轻弟兄们啊，我们立志做传道人啊。我在这里要提到，奉差遣传道跟信徒接祭司矛盾吗？啊，我们新约教会啊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信徒接祭司。啊，但是我们同时不要否认一点啊，确实在教会有奉差遣传道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不一样的？啊，我这个讲话比较有一点啊，有一点的危险啊，因为我本身啊，我自称啊是奉差遣传道啊。有一点危险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是信服圣经的人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亲爱弟兄姐妹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羡慕啊，做传道人啊，遵从传道人啊，我这个话很危险啊，求主恩待我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啊，我们看到雅各啊怎么样？当年相传雅各喜欢独自进入圣殿，经常跪着祷告，膝盖因跪得太久太多，起了厚厚的皮，像骆驼的膝盖一样。弟兄姐妹，听说过骆驼的那个脚啊，有会那个起那个相当于像厚茧一样的。啊，我们这个劳动久了，手里会起茧，所以雅各他因为跪着祷告很久，他的手啊，他的膝盖就什么起了这个茧，厚厚的皮，啊，所以雅各是一个很久祷告的人啊，恒切祷告的人。上次有一啊，我有一次有机会啊，看到啊，有一位啊，我们华人牧师曾经分享，他说啊。他的旁边啊，韩国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复兴啊，他的教会弟兄姐妹都很羡慕啊，哇，为什么韩国教会会这么复兴啊？这个韩国是东亚第一个基督化的国家啊，信徒占国民当中30%以上，我们称之为基督化。那这个牧师呢，他就啊去观察，他就去观察这个旁边的韩国人教会，他就发现这个韩国人的教会晨祷5点钟啊，5点钟不是啊，这个教会的长职教会的牧师在祷告，而是什么呢？而是就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在上班之前，很多的年轻人，这个教会年轻人他就先来教会祷告。哇，我听了以后这个很受震撼。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啊，这个不要我们有点不服气啊啊，他们原来这个年轻人，韩国的教会原来是这样的付上代价，他们是这样的渴慕啊，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说啊，教会要复兴，祷告要先行啊，我们今天有多少祷告就会有多少复兴。我们再来看基法啊，今天时间啊我们不多啊啊，基法就是使徒彼得啊，彼得啊我们很清楚啊，他是一个怎么样，他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啊，他是一个我们怎么说，通常说管不住嘴巴的人啊。耶稣啊曾经宣告自己将要受害，彼得却立马阻拦，他是不体贴耶稣的心情。他曾经当众发誓永远不会离开主啊，但是结果怎么样？3次否认主。他的个性也是很暴躁易怒的啊。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约翰当年想啊这个做大啊，但是 彼得啊，这个很恼怒啊，很恼怒。但是，同样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彼得显现，并且托付他喂羊和牧羊这个主的小羊，我们就看到彼得他的生命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五旬节，彼得首先起来大胆的证道，当天就有3000人受洗加入教会，啊，教会从此就建立起来。我们也看到彼得他为撒玛利亚信徒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弟兄姐妹知道彼得是犹太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开，啊，他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啊，但是彼得，啊，他能够打破这样的界限，啊，他愿意为撒玛利亚信徒祷告。我们也看到彼得怎么样，第一次在新约教会执行教会纪律。弟兄姐妹记得吗？有人怎么样气哄圣灵，啊，彼得怎么样公开斥责，怎么样他们就扑倒在地了。所以彼得在第一次在教会执行纪律，阻止了罪恶在教会当中的蔓延。我们也看到怎么样，彼得是什么率先打开外邦人归主的先河，啊，我们刚才读到经文加拉太书，保罗说他是什么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弟兄姐妹，首先对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是谁啊？还是彼得，啊，还是彼得。彼得在彼得前书，啊，第五章，啊，他特别讲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这段经文怎么样？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彼得在这个，啊，书信当中，啊，他勉励教会的领袖，他说要务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我们再来看彼得他何以成为教会的柱石，我们来看还是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今天弟兄姐妹，我盼望在中华福音新教会，啊，我们要兴起更多的像彼得那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热情邀请更多的朋友来教会，我们要大胆的为主做见证，灵人归主，我们要认真的委身教会，为群羊做出榜样，我们要存连续的心来坚固信徒。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啊，小组长做了很多很多的，啊，关心，啊，以及福音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今天要特别，啊，请我们所有的小组长，啊，我们中华福音教会所有小组长，啊，我们小组，啊，通常是，啊，这个，啊，弟兄和姊妹夫妇，啊，服侍。所有的小组长我请你们，啊，我要邀请你们起立一下，中华福音教会所有的小组长，啊，所有的小组长，中华福音教会所有的小组长，啊，Yeah, 所有的小组长 Thank you 谢谢、yeah. 弟兄姐妹有，啊，有弟兄姐妹提出来，啊，说，啊，他有心里有怎么样想法，啊，要开展新的事工，啊，在教会要推进事工。弟兄姐妹，你们有这样的 idea 我非常非常支持，啊，如果你有感动，啊，如果你有找到，啊，同样的，啊，看见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可以一起开展，啊，我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长子同工，啊，不会，啊，这个除了，啊，重大的，啊，教导，啊，世界教导，啊，以及我们教会，啊，这个，啊，我们的规章，啊，白衣落有规定禁止之外，一般情况下，啊，谁有事工，啊，的新的想法，啊，以及希望有推进事工，啊，我坚决为你们站台，啊，为你们站台，啊，所以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计划，啊，你们我刚才这里讲了，啊，这里4点，啊，邀请更多的朋友来教会，啊，大胆能够为主做见证，个人布道，灵人归主， 你们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委身教会？你们怎么样能够照管其他的弟兄姐妹兼顾其他信徒我很乐见，很支持你们有这样的事工我们这里看约翰约翰也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什么？他是什么？ The son of the son 的来自来自怎么一点就找很冲动的很冲动的我们在路加福音 读到当年这个他们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这个受地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他们就说，主啊，你要吩咐你要我们吩咐从天上降下火烧灭他们吗？然后他看见别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他就禁止这人我们也看到他的母亲曾经带他们兄弟两个在主耶稣面前求地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翰后来怎么样？他是最强调爱的一个使徒我们通常被誉为爱的使徒。然后在福音书里面，他提到自己的时候，他总称什么？主所爱的门徒。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提出来弟兄姐妹看到吗？这样一个原来这么冲动这样一个对别人实际上相当不宽容的这样一个约翰，他后来确实这样的强调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他自己是这样的谦卑，他甚至不愿意提他自己的名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何以成为教会的柱石？依然还是他什么？他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今天也要勉励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们要兴起更多的像约翰一样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特别提我们学习随时所造就人的好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说话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这样的话对别人真的是有没有帮助？ Speak before we think我们想一想再说think before we speak 哇弟兄姐妹真聪明，我马上听到我说错了弟兄姐妹，哥罗西书曾经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今天我们讲出去的话真的是要有味道，让别人我们讲出的话让别人能够建立起来。圣经当中有说恩言、感谢的话、合宜的话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说讲这些话不需要用钱买的讲恩言、讲合宜的话、讲这个造就人的话不需要用钱买的，用钱买这个我们这个觉得这个很贵他说这些话讲这些话都不需要用钱买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特别要分享一句英文You should do something You should 怎样怎样弟兄姐妹，我们讲中文我们关系好了你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出于这个好心让这个对方有这个参考，对吧？一般都是这样，对吧？但是弟兄姐妹，我问了英文背景里面的弟兄姐妹，这句话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分量非常重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讲英文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了所以要非常小心他们告诉我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是居高临下的就像那个父母亲对儿女一样的，然后是责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英文不太好，我们的词有限，但是我们要避免这样讲这样的话You should And 然后 you have to 啊。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最后啊，我们要学习关怀照顾别的肢体啊，我们要觉得别的弟兄姐妹宝贵啊，可爱，比自己强啊，我们真的要这样啊，要看个人比自己强啊。我们当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姐妹可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去啊，有归愿意服侍弟兄姐妹啊，我们能够操练给出去啊。主耶稣曾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啊，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我们今天收到祝福，不是说啊，收到祝福是好事啊，然后呢，啊。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拿到，那是什么？我们能够给出去啊，能够给出去。今天应着有很多弟兄姐妹啊要受浸啊，我要在这里特别有一段哥林多前书啊十二章的经文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好，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关系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一个肢体受苦，身上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阿们。主的话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样何等的恩典，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我们这里聚在一起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我们开通了这样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直通到你的面前，甚至我们做你的儿女。这是这样何等的活泼的盼望，谢谢主这样的恩爱，爱我们，在我们啊，在这样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兴起你所保爱的弟兄姊妹来，就像当年你怎样兴起雅各、基法、约翰，你要在我们的教会兴起这样的弟兄姐妹来，让他们成为教会的柱石，成为坚固弟兄姐妹的榜样。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圣名。